阿们。好，弟兄姐妹平安，感谢神，我们今天能够一起来敬拜神哈。那这个礼拜，这礼拜已经到了感恩节哈，下个这个礼拜，这礼拜四就是感恩节了哈，所以时间过很快啊。感恩节就是我们献上感恩的时候哈，献上感恩的时候。那今天的题目哈，这题目叫做“爱都去哪儿了”啊？如何在爱不下去时感谢神啊？所以，因为我常常在看到一些的经文的时候，我就会想，就会想说，怎么样子把这些的经文真实的用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在真实的用在我们生活当中的时候呢，我们会是一个什么样改变，或者我们当我们看到这经文的时候，我们的想法是什么，我们的做法是什么。那感恩节的时候，我们都常常会读这个经文，或是背这个经文，或祷告这个经文，有没有？就是《帖撒罗尼迦前书》5:16-18，我相信很多人家里可能也挂着这个经文，就是要常常喜乐，不住的祷告，凡事谢恩。我记得我在多年前有讲过，用这一段经文讲过一个感恩节的信息，就是说我们都知道我们要常常喜乐，我们要不住的祷告，我们要凡事谢恩，特别是在这感恩节来临的时候，我们更知道我们要常常喜乐，不住的祷告，凡事谢恩。但是我们会发觉到说，真实的生活当中，我们基督徒常常会遇到的事情是什么？我们常常遇到的事情是，我们知道要喜乐，但是我们好像不再那么喜乐了。也就是我们可能会喜乐，但是我们不再那么喜乐。我们会祷告，但是我们不会那么常常祷告了。或者我们知道我们要谢恩，但是我就是不想谢恩。我不晓得啊，我相信福音堂的弟兄姐妹，我们应当不是这样一个光景，但是我知道有些基督徒，我们确实会遇到这样一个光景。也就是说，我们在服事当中，我们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我们在我们的信仰当中，好像遇到了一些的问题。那个问题让我们跟神的关系好像变了调，我们对神的爱好像走了位一样，所以我们今天的题目才会说爱都去哪儿了。也就是说，我们原来那么 爱神，我们原来这么爱主，对，我们读圣经，我们就很整个心就充满着喜乐，我们来教会服事，我们就觉得哇，这个是世界上 最好的事情。然后我们看到教会弟兄姐妹也觉得说，这群人是最可爱的。结果有一天怎么突然这些东西好像都没有了，这样的感觉都不在了。所以我们今天就要从启示录，我们从启示录2:1-7来寻找这个答案。那为什么读启示录？大家不要看到启示录这三个字就害怕。我们今天不是讲启示录后面的那个部分，我们今天是要讲启示录前面的那个部分，也就是神借着约翰末世约翰写成启示录，他前面一个部分就是要借着对当时七个教会的一些的提醒警告，让他们看见他们所面对到的问题。而这七个教会当中，我们知道第一个教会就是以弗所教会，就是我们待会要读的经文。所以我相信神把以弗所教会的问题摆在七个教会当中的第一个，一定有他的心意在，就是第一个一定应该是很重要的，我们常常会犯的，或是我们常常会忽略的，神才会借着这个启示录把它摆在这个地方。好，我们一起来先来读这一段的经文，然后从这段经文当中，我们来思想为什么爱会不见了，那如何找回这个爱，然后我们能够感谢神。好，我们一起来看这一段经文，我们一起来读启示录2:1，我们一起来读哈。你要写信给以弗所教会的使者说，那右手拿着七星在七个金灯台中间行走的说，我知道你的行为劳碌忍耐，也知道你不能容忍恶人，你也曾试验那自称为使者却不是使徒的，看出他们是假的来，你也能忍耐成为我的名劳苦，并不乏倦。然而有一件事我要责备你，就是你把起初的爱心离弃了， 所以应当回想你是从哪里坠落的，并要悔改行起初所行的事。你若不悔改，我就临到你那里。来，去。好，还有，然而你还有一件可取的事，就是你恨恶尼哥拉一党人的行为，这也是我所恨恶的。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凡有耳的就应当听。得胜的，我必将神乐园中生命树的果子赐给他吃。好，我们读完这一段的经文，我们一起来看一下这段经文要教导我们什么样子一个爱的功课。那首先我们来看到，就是说主耶稣提到了一个主，他看到这个以弗所教会的一个什么一个现象，或是他一个特性是什么？就是看到他们有行为，他们有劳碌，他们有忍耐，这是好的，他们有这些东西，然后他们不能容忍恶人，也就是说他们在真理上面站得很稳，并且他们能够试验那些假的什么使徒，也就是说他们能够分辨这个是非，然后为主的名劳苦并不乏倦，所以看起来是很不错的一个样子。但是他们的问题在哪里呢？他们的真正的问题就是说，有一件事情要责备他们，就是你们把起初的爱心离弃了。那个起初爱心是什么呢？那个起初爱心就是说让他们有行为，有劳碌，有忍耐的那个爱心，让他们能够分辨哪些是真的，哪些是假的，让他们能够为主的名劳苦的那个什么爱心。也就是说他们当初是因着爱主，所以他们有这一些的善行。所以我们看到就是说当我们的爱不知道去哪里的时候的一个征兆是什么？那个征兆就是一个 sign， 有三个特征，三个特征我们可以看到说我们可能遇到这样一个问题了。有人会说那叫做 burn out， 就是说你好像已经没办法做下去，但是我会比较说的是说我们好像找不到爱下去的理由了，也就是说善行不见了。我们刚才讲到那个善行，就是说以弗所教会他们本来为着主，他们可以大发热心的，他们可以做很多东西，做很多超过他们应该做的事情的，那叫做善行，也就是按着神的心意去做的一些事情。但是那些事情好像突然什么不见了，突然不见了，然后呢祝福也没有了，祝福也没有，也就是说当我们在做一些事情的时候我们会觉得很喜乐。我们刚才讲到说我们来教会服侍，即使是花我们额外的时间，我们周末来教会服侍我们会花额外的时间去探访人，去关心人，就花很多时间，花很多心力，甚至花很多金钱的，但是你不觉得苦，为什么？因为你喜乐，那个喜乐就是你很满足，你很平安，那平安就是说你花钱你花的不会手软，花时间你不会觉得说哎呦为什么就是我在这边，这叫做祝福。但是好像有一天你也觉得你做这些事情也没有那么喜乐了，你做这些事情也没有那么平安了。所以我们要讲到第三个问题，就是说源头哪儿去了。源头意思就是说好像我们越做越累，做不下去了。我们刚才讲到说你说可能是 burn out， 你可能是这个叫做什么 做不下去。但是我们会更多的想到的事情是当我们善行不见了，祝福不见了，我们很容易问神的事情是说主啊你在哪里，主啊你为什么丢弃我，你为什么不顾我呢，你为什么不让我的善行能够继续，你为什么不把祝福继续赏赐在我们 的这个服事当中，你为什么不把祝福赏赐在我们的关系当中。你会发觉到说爱不下去的征兆出现在我们跟神的关系上面，爱不下去的征兆也出现在我们彼此的关系当中。我们原先那么爱彼此，我们愿意为彼此为对方付出一切，这叫做善行，也在所不惜。然后我们在我们彼此的关系当中，我们觉得越来越多的爱，越来越多的 多的甜甜蜜蜜，我们花再多时间，花再多精力，花再多金钱，我们也觉得无所谓，你那叫做祝福。就有一天这些好像都不见了，你就会说，神啊，你在哪里？你为什么在我们的关系当中不顾我们了呢？所以我们要来看一下爱不下去的原因。好，爱不下去的原因我们有很多种了，因为时间关系，我今天提三个可能的现象出来，这是在基督徒跟神的关系当中出现的三种现象会让我们爱不下去。第一个现象是什么呢？第一个就是不真诚的爱。什么叫做不真诚的爱呢？不真诚的爱就是说，我们爱神，或者说我们根本不爱神，也就是或应该是这样讲，我们与神发生关系，我们承认他是主，在一开始的时候，我们就抱着有求必应的心态来到神的面前，也就是说，我们是想要从神得到我们想要得到的那个事情的成就。我们想要拿到一个学位，我们想要拿到我们的身份，我们就跟神求；我们想要我们的身体得到医治，我们就跟神说，假如今天你让我拿到这个学位，今天你让我拿到这个身份，今天你让我的身体得到医治，今天你让我今天 让我爱的心仪的对象他愿意跟我结婚，我就承认你是我的主，我就归入你的名下。有没有？我们有些时候会有这样子，神用各样子的方式带领人，我没有说这样子 不好不对，但是如果我们跟神的关系只停留在这样有求必应的心态的时候，这叫做不真诚的爱，因为你根本不爱他。在你去中国或台湾那些民间信仰当中所拜的那些假神，就是有求必应的关系。在有求必应的关系当中， 你 很少听到一个人说，啊，我好爱这个菩萨。为什么？我不需要爱他，我就是说，你让我做成这件事情，我就给你什么东西，就是我们一个对价的关系的。 那无关乎到爱跟不爱的一个关系。所以如果我们一开始来到神的面前，我们只是有求必应的心态，而当我们求到了我们想要的东西，然后说，哇，谢谢你，我们就掉头走的话，那 我跟神的关系就是一种不真诚的爱，我根本不爱他。然后直到下一次我有另外一个事情的时候，我才会再到他的面前来跟他求。所以你把神当作假神来看待，这叫不真诚的爱。那说了我们夫妻的关系上面的时候，有没有这样子的呢？我们当初结合在一起的时候是为着某些的利益而结合，你为着某些的目的你去爱他，为着他的金钱，为着他的地位，想要得到这些你去爱他，你得到之后呢，你根本不会去爱他嘛，对不对？因为各取所需，一旦得到了你就会离开了，更何况说你得不到，你就会觉得说这个神不灵，或者这个人根本不要我，就去找另外一个。所以这叫做不真诚的爱，这是第一种的心态。这种心态明显的出现在所谓的成功神学的理论当中，也就是说我们一直告诉神，我们一直告诉还没有信主的人说，这个神很灵哦，你要跟他好好的祷告，他一定会答应你的所求。你讲的越详细越仔细，他给你的就越真实。你说你爱一个，你要哪一个，你结婚的对象，你就直接指名道姓说，我就是要这个，他就会给你。你要买房子就说，我就是要，所以这些我刚才讲到这些不是不好，但是如果我们让我们只停留在这样子的关系上的时候，你一定会爱不下去的，你跟神的关系会走不下去的，因为一开始就错了。第二种关系叫不到位的爱。不到位的爱就是说，这些的基督徒他们喜欢参与教会的活动，他们肯定教会服事的好处，因为很多的一些的心理学研究都已经证明了说，教会 对人类和社会有实际的好处，它能够改善我们的心理健康、社交网络，甚至可以改善我们的性生活，就是教会的生活。你要参与教会生活的话，你就能够这些方面都能够得到精进哈。然后呢，所以呢，教会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当代的世俗跟这个世俗的世界切割，或是一个这个世俗的世界无法复制的一种稳定秩序、自由跟正义的基础，这都是好的。所以很多人来教会的原因，就是因为他想要在这个教会当中得到这个世界不能够给他的这个稳定秩序、自由、正义的基础。但是我们刚才讲到那么多的时候，你会发觉到说，讲到那么多的好处，没有提到一个神这个字，神他在哪里？你提到教会很多好处，你提到教会跟这个社会的区别，你提到来教会做这些教会的服事，参与教会的服事，接受教会的教导，对你个人的帮助，对这个社会的贡献，但是你发觉到说，里头没有提到神究竟在哪里。所以我们说这是一个不到位的爱。不到位的爱就是说，你可能接受基督教的道德教导，旧约的十诫，新约的登山宝训，有没有？你都接受，你觉得这些都是好的，这些都是值得去做的，值得去实践的，但是仅此而已，有没有？你会发觉到说，在这样的一个关系当中，我们很少触及到罪的问题，很少触及到神的拯救的问题，因为这些基督徒，他们把神只是看作一种道德的规范。这里提供一个好的道德规范，让我们在这个地方能够过一个比外面纷扰的世界更好的一个道德的生活。在这样一个思维当中，没有神，更不要说神的拯救。这问题在哪里呢？不到位的爱，起初的时候是好的，起初的时候我们看不出来大家的分别，但是当我们在这样一个不到位的爱当中，在这样一个不到位的爱的一个跟神的关系当中的时候，我们会发觉到说，当我们去实践这些圣经上面的一些道德要求的时候，我们总会遇到一些道德的瓶颈、人性的限制，以至于我们会走不下去。所以不到位的爱是我们试着用我们自己的努力去换取别人对我这个基督徒这个地位上面或者名称上面的一个称誉，说哇，你看这个基督徒多好啊，他的道德生活多好，他所表现出来的就是跟人家不一样。但是那是没有神给我们力量，我们靠我们自己做，我们会走不下去的。当我们走不下去的时候，你会发觉到说，你可能会去寻求另外一个更吸引你的一个道德规范，更吸引你，让你在人面前表现更优雅、更好的一个道德规范。所以你可能就会离开了这样一个爱，这是不到位的爱的一个问题在这个地方。我们在彼此的关系上面，如果你只是看重对方的外貌，或是他的一个良善的品格，或是他的一个出众的能力，而爱上对方的话，当他的美貌失去的时候，当你发觉到说他的这个人性上的限制，以至于说哎呦，他品格好像也没有我想象的那么好，当你发觉到他能力好像在一些事情上你希望他能够帮助你，他也没办法帮助你的时候，这就是你们爱不下去的时候。因为你们的爱是一个不到位的爱。不到位的爱就是说，我们如果我们跟神的关系不到位的时候，我们跟人的关系也会不到位。当我们跟人的关系不到位的时候，我们会走不下去。第三种的爱是不对等的爱。所谓不对等的爱，就是因为我们知道神的爱总是主动的、积极的、无怨无悔的， 神对我们是主动的，是积极的，是无怨无悔的，他是无所不在，无所不能，无所不知的。所以我们也都知道，我们在一些事情上，我们没有了神，我们什么都不能做。但是在这个同时的时候，我们心中的那个所谓的自我价值常常会唤醒我们，说我们在神的关系当中，我们一点能力都没有，我们在与神的关系当中，我是非常无能的人，我们在与神的关系当中，我是没有办法救自己，我是没有办法的人。所以一旦你有了这样的一个想法的时候，你就会发觉到说，原来我是一个自我价值非常低落的人。所以在潜意识当中呢，你就想要在其他的方面肯定自己，在其他的方面不靠着神也让我知道我是有能力的，我是良善的，我的自我价值没有你说的那么低。这叫做不对等的爱当中的一种的扭曲的一种的自我价值。也就是说，我们看到了那个罪的厉害，但是我们没有看到我们倚靠主对付罪之后那个自我价值的重新提升。我们只看到那个事实，就是在罪中的那个事实，对，是罪让我们的自我价值低落，而不是神让我们的自我价值低落。不是因为我今天成了一个基督徒，我就不再是一个有自我价值的人，而是因为这个信仰让我认识到我的实际，而这个实际会让我们的自我价值低落。但是我们很多时候我们没看到这些，我们一方面我们想要紧紧的抓住这个能够拯救我帮助我的神，一方面我们又想要像约拿一样逃，我们不愿意去面对神，我们只想逃。我们只想逃的时候呢，我们就会发觉到在这样一个不对等的爱当中的我们跟神的关系，是我们一直躲一直逃的关系。当我们在婚姻当中出现到外遇的时候，有一些时候外遇的症结不是野花比家花香，不是因为你腻了你们彼此的关系，而是因为你想要在外面的关系当中找到自我的肯定。你觉得你在这个关系当中是一个不对等的，你觉得对方一直付出一直付出一直付出，然后你觉得你要靠着他的帮助你才能够得到一些的解决的一些你们的难题，然后呢久了之后呢，你就会觉得说你在他的关系你们的关系当中你是第一等的，在这样的关系当中第一等的当中，这是一个事实，然后你必须要靠这样子一个关系去解决掉你一些事实，你面对的一些难题，但解决掉这个难题的同时，你又想到在其他的关系当中肯定说我不是那么差的。我们做基督徒，如果我们看待跟神的关系是一种不对等的关系的时候，我们对神的爱会走不下去。我们在彼此的关系上面，如果我们看待彼此的关系也只是一种不对等的关系的时候，我们的爱会走不下去。所以以弗所教会的问题，或者我们跟神关系的问题，不见得是所谓的 burn out 的问题，更可能是我们要思想的是，我们一开始我们的爱是不是真诚的爱，我们跟神的爱是不是到位的爱，我们跟神的关系确实不对等，但在这个不对等当中，神一直借着这样一个不对等来高抬我们，高举我们。我们是不是能够在这样子的一个关系当中看见真实的我们跟神的关系究竟应当是如何？好，所以我们看到这个源头，发觉到说爱不下去的原因之后，我们要来思想的事情是说，我们会看到这三种的爱不下去的原因，这三种 都出现在哪一个问题上面？都出现在我们与神的关系上发生问题。也就是说，我们的源头出了问题。我们的源头出了问题。我们可能在我们追求信仰的过程当中，我们想要得到一些东西，以至于我们忽略掉了一个最本质的问题，就是神他究竟是一位什么样的神，他想要跟我们的关系是一个什么样的关系。在约翰福音的15:5，他说，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子，常在我里面的，我也常在他里面，这人就多结果子，因为离了我你们就不能做什么，离了我你们就不能做什么。所以很清楚地看到前面这些走不下去的原因，爱不下去的原因，不是因为我们的爱不够，不是因为我们努力不够，而是因为我们可能我们离开了神，或者我们从来没有跟他有一个真实的连结，以至于我们会走不下去。因为如果我们跟他有一个真实连结，他这边讲到说这人就多结果子，意思就是说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我们就能够有更多的善行，有更多的祝福流露出来。但是我们的源头错的时候呢，我们就没有这样子的一个结果子的一个实际表现出来。所以我们应该怎么做呢？就是什么是能够让我们爱得下去的关键。好，我们来看一下哈，他启示录刚刚我们念的那一段经文，他提到两点，就是应当回想你们是从哪里坠落的，并要悔改行起初所行的事情。所以我们就从这两点当中来找到什么是我们能够爱得下去的关键。我们爱得下去的关键，第一个，回想。什么是回想呢？回想就是要我们去知道神的爱有多宝贵，让我们能够去想到说神的爱有多宝贵，就是找回爱。找回爱怎么样子找回爱呢？以弗所书3:18-19，我们一起来念这两节经文好不好？我们一起来读一下。好，所以这两节经文看到什么事情呢？就是我们要去哪里找回爱呢？就是要在彼此的关系当中找回起初对神的爱。因为他这个地方讲到能以和什么众圣徒一同明白。好，就是神的爱，神那个长阔高深的爱一直在我们的彼此的关系当中，从来没有消逝过，从来没有减少过，只因为我们离开了这个爱的源头，所以看不见了。所以我们要去哪里找回爱？我们除了要读经祷告之外，去明白神的爱是何等长阔高深，我们要在彼此的关系当中去找这个爱。并且他讲到说这个爱是过于人所能测度的，意思就是说不是我们的理性可以完全明白过来的。哦，那怎么办呢？就是要用信心去接受。我们要用信心去接受这个超乎我们想象的神的爱。哦，我们不要只是去思想，我们不要只是去研究，我们不要只是去钻研说，哦，基督爱到底是什么，哦，这个爱跟我是什么关系。哦，讲太多我们没有用，我们要怎么样？我们要实际的去操作，实际的去做出来。所以让我们能够怎么叫神一切所充满了我们。所以怎么样子去找回爱呢？就是说因为神的爱在我们彼此的关系当中，所以我们就要在彼此的关系当中找回这个爱。不要怕面对我们彼此的关系，不管是夫妻的关系、亲子的关系、同工的关系，或者我们跟我们自己的关系，我们都要去勇敢的面对，并且要知道神的爱就在我们的关系当中。然后神的爱超乎我们想象，我们刚才讲到我们要用信心去接受，用信心去找回这个超乎我们想象的爱。信心去接受，信心去想到，就是说圣经上告诉我们他的爱是不离不弃的，我们要相信， 相信就要活在我们的什么生活当中，我们才能够真正的所谓找回爱。然后当我们去接受这样一个爱的时候，我们去实践这个爱在我们彼此的关系当中的时候，我们就会发觉到说，他这个地方讲到的说，神一切所充满的就能够充满我们。神一切所充满的就是他的那个圣灵的大能，他能够充满一切。然后呢，这个圣灵大能所行出来的爱，当我们愿意进入到这个爱当中的时候，我们经历到了神的爱，我们自然能够用这个爱去爱人。然后我们用这个爱去爱人的时候，就算这个爱超乎我们的想象，我们也能够在我们彼此的关系当中看见神的爱是何等的长阔高深。所以重点在哪里呢？重点就是我们要悔改去操练爱，我们要回想找回爱，在我们的关系当中找回爱，要用我们的信心去找回爱，用我们的实践去活出爱的同时，更重要的事情就是要悔改。悔改意思是什么？悔改意思是我知道错了，然后愿意回头走一条路，不是 一路错到底。有没有我们在这个 highway 上走错路了？那我们现在都是有那个，都是用手机嘛，对不对？ Google Map、 Apple， 对，我们都是用这些手机，所以你除非你不听那个他的话，对不对？你不听你手机的话，你 很可能就会走错路。那走错路怎么办呢？你可以一路错到底，你就是不听他的话，然后他就一路一直跟你讲，对，你就一路不听他的话，你知道他会一直跟你讲话，你就把那个声音关掉。对，你们有没有这种经验吗？有，我有过这种经验。因为他我去 不认识的路的时候，那 Google Map 他就要带我，他喜欢带我走 Highway， 我就是不喜欢走 Highway， 然后他就一直叫我走 Highway， 我就一直不肯走，然后哦一直在那边讲一直讲，很烦就把它关掉。但是一直在那边绕不出去的时候，最后就怎么样，只好悔改。悔改就是重新开开来听他的，慢慢再走回他要我走的 highway， 乖乖的顺从他，然后哎，就发觉到说就对了嘛，你听他的就对了，然后就到了你要去的地方了。这叫做悔改。悔改不是说你知道错而已啊，悔改是要有一个真实的及时回头的行动，往对的地方去。就好像我刚才讲的例子一样，我可以一路错到底，然后你就在那里一直转一直转一直转，你很厉害，转到你油没有了再去加油再去转，但是就是找不到那个路的时候，你有一天你有一次终究你会怎么样，顺服，你就蒙福了。这操练爱、哦、所以我们要来操练爱。那网络上有一个，我不知道大家，我听过一个网络上的小故事，那小故事很有意思。他就说有一个人向神许愿，说愿神祝福我永远快乐。神就说什么？神说不行，我只能给你三天的祝福。所以这个人就回答说，那没问题，那我要春天夏天秋天冬天的祝福。神一听，哎呦，他说不行，那我只能给你三天的祝福。那个人说没问题，那我要昨天今天明天的祝福。神一听到，哎呦，这个人这么厉害，说好，那两天怎么样？他说没问题，我要白天跟黑天的祝福。神一听急了，说哈，我只给你一天。那个人说更没有问题，我要每一天的祝福。我相信这个所谓的神绝对不是我们所信的神，我们所信的神不会那么小气，他也不会那么没有能力，给你四天三天两天一天还跟你讨价还价呢。我们神不会是这样子的神。但是我们要讲的事情是说，我们对神的爱应该要有这个网络上面讲到的这样子一个什么打死不退的爱，就是我就是要爱神，春天夏天秋天冬天我都要爱神，昨天今天明天我也都要爱神，白天黑天我爱神，每一天我都要爱神。我们应该要有这样子的一个迫切，这样子一种 passion， 这样子的一种的热望渴望，就是说我们对神的爱应该是像那个地方讲到的，我天天都爱神。天天都爱神的意思就是说，不只是我嘴巴上说我好爱神， 我每天都要跟神有一个真实的连接。什么叫做跟神有一个真实的连接呢？就是说，我们要让我们能够连接于神的话语当中，我们要在神的话语当中天天与他有连接，就是神的话天天能够进入到我的脑海里，进入到我的心里，进入到我的生命里，而且是有系统的每一天的读。然后我要连接于向神的祷告当中，不只是有事的时候祷告，我们祷告是有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意思就是说我们不只是祈求，我们也有感谢，我们也有认罪。我们借着祷告就是我们跟神直接的对话，我们跟神的话语连接，他直接的供应我们，我们跟神祷告，我们直接跟神对话。然后我们要连接于神的儿女，我们不只是说我们跟神的关系好，很多人就说我只要跟神的关系好，跟神的儿女的关系无所谓，因为这些神的儿女都太糟糕了，都不像我那么可爱。当我们这样说的时候，我们就是最不可爱的人，因为神爱那些你觉得不可爱的人，那你不爱他们，你就是那个不可爱的人。所以我们要连接于神的儿女，所以我们要有教会的团契生活，细胞小组生活。我们不只是有主日崇拜，就后面讲到了要连接于神的敬拜。一个没办法跟神儿女有一个连接，正常连接关系的人，很难真正的进入到对神的敬拜当中。对神的敬拜当然是有个人对神的敬拜，我们在师祷当中对神的敬拜，我们在私下当中我们对神的敬拜。很多时候我们在私下当中我们都比较释放，我们可以唱诗歌，我们可以祷告，我们可以赞美神，但是到了教会的时候，我们对神的敬拜好像就很拘谨了。但是真正的敬拜是与众圣徒一同的敬拜，因为你看启示录那个地方讲到天上宝座前的敬拜是什么，是万国万民的敬拜。所以我们今天我们每个主日来到神的面前，我们是在预尝天国的滋味，预尝天国滋味。所以我们就要抛下属世的这些的残累，我们不要想到说，哎，别人怎么看我啊，哎呀，我这样子摆对不对，我这样举手对不对啊， 我唱这个歌是应该举一只手两只手呢，还是两个手都不举呢，还是你想太多了。你要释放自己，与众圣徒一同连结，然后我们同心合意的在神的面前，我们单单的敬拜他，然后照着你的感动对神献上你最好的敬拜。更要连结于神的差遣，神的差遣就是说神要我做什么我都愿意去做，神要我做什么我都愿意听并且愿意去做，神要我去哪里我也愿意去，这叫做连结于神的差遣。当我们能够从神的话语到神的差遣，我们跟神有一个真实连结的时候，我相信我们跟神的关系就会是对的，我们那个爱就能够爱得下去。那我们说到我们跟我们配偶的关系的时候，我们同样的要有一个爱的一个连结，那个爱的连结可能是我们生命紧密的连结，也就是我们结婚的 那一天我们彼此的一个尾声。生命紧密的连结是没有任何人能够取代我们彼此的这样一个连结，所以是一个无可取代的连结。但这个无可取代的连结，我们还要注意的是，我们常常忽略的就是要有一个天天对话的连结。天天对话连结不见得是我们天天坐下来彼此交通，哎，今天你好不好啊，你今天做了什么事情啊，哦，我今天做了什么事情啊，因为大家都很忙，大家都很忙，但是你在这个忙碌当中，你要想到你有时间滑手机，你有时间看一些什么，你要拨出一些的时间给你的伴侣，不管他是不是同在一个屋檐底下，或者因为工作关系你们可能没办法天天在一起，但是你们要有天天的对话，天天的对话让你们是能够天天的有一个生命紧密的联系。 你会发觉到说，你与你的伴侣的对话越来越少的时候，你们之间的联系会越来越少。然后你们之间联系越来越少的时候，你就会发觉到说，你那个源头好像就会掉下来了，那个插头好像没有插在插座上，然后呢，你们的关系就会越来越淡，然后就会经不起一些的考验。然后也要是没有利益的连接，所谓没有利益连接，就是说我们之间在一起不是因为你比我强，我需要你的帮助，或是我比你强，我一直在帮助你，这叫做利益的连接。我们要看到的是，我们当初在一起的时候，我是因为爱这个人，这个人吸引我，所以圣经上我们所信的神是 I am who I am， I am who I am 的神，他要我们在彼此的关系上也看到对方是他是他所是的，你是你所是的。然后我们在一起的时候，不是看到对方的好处，不是看到哇，我可以跟他在一起是因为他有什么好处，这样子会走不下去的。所以我们会说，当我们愿意在我们的关系当中承担的时候，神就会给你能承担的能力。所以不要一直觉得我们关系是一种不对等的关系。彼得前书上面讲到说，夫妻的关系是一同承受生命之恩的，一同承担。所以在一些事情上可能他比你强，但是在一些事情上你比他强，你们在一起是要互相承担，才能够一同承受生命之恩。所以当你愿意在你的关系上有一些承担的时候，神就会把这个承担的能力赏赐给你，然后爱就不只是一时的感觉，更可以也不只是为了自己的好处，而是关系当中的承担，并且承担当中的愿意。就是有个诗歌不是说爱我愿意吗？爱我愿意不只是在结婚的那一天的时候我说爱我愿意，在生活当中遇到难处的时候你愿意起来承担，你不会逃避，你不会躲避，你不会觉得说对方是你的重担，或者你不会觉得你受不了了想要逃了，而是你愿意在这关系上承担，就是你愿意在这关系上一起来面对这个问题，一起来解决这个问题，不是一个强势的介入，也不是一个弱势的接受，而是一个我们一起的承担。当我们愿意一起承担的时候，神就会把这个承担的能力赏赐给我们，我们就能够在彼此的关系上面走得下去。我们在跟我们的孩子们的关系，特别是在跟这些青少年或者更大的孩子，为什么我会说青少年会更大的孩子？因为青少年以前 preteen 之前孩子都是可爱的，你跟孩子都没问题的，然后他们看你都是这样仰望你，对吧？然后你做什么他们都跟着你做什么，你就是他们的 model， 你就是他们的 hero， 对哇，所以你就觉得你说什么他们就听什么。但孩子越大好像关系就出了问题，所以我们跟这些大孩子们也要有一个爱的连接。那个爱的连接，那个实际的操作是什么呢？就是我们要有一些可以交通的连接，要有一个彼此了解的连接，一起做事的连接。因为对这些孩子具体的表达爱，就是在于连接没有中断。也就是说，你可能跟他的想法你不见得全部都要知道，他的生活你不见得全部都要介入，但是你必须要能够有一个跟他维持交通的连接，可能是一个 text， 可能是一个 social media 的一个方式，或者呢你在车上的时候的一个问他一些的事情，就算他的回答让你不满意，就算他好像没有回答你，你们还是有交通，你们要维持这个交通，你才能够了解他现在在哪里。他现在在哪里不是说他人在哪里，而是他的心究竟走到哪里去了。然后要有一些彼此了解的连结，也就是说就算你们在一些事情上的看法不一样，你不要完全的否定他的看法，你要 聆听他的看法，你要去想他为什么会这样想，不见得要去辩驳他，但是你要去了解他为什么这样想。特别是在一些社会议题上面，我们的孩子进入到青少年，进入到青少年更大的 在 high school 在 college 的时候，他们所受的教育会让他们，或他们的这个心理成长的一个过程当中，会让他们对社会公益特别敏感。那如果我们看到的不是，我们看见同一件事情，我们看的那个角度跟他们看的一个观点不同的时候，你会发觉到说，你根本不了解他为什么会这样子反对你。他反对你不是因为他不喜欢你，或他就是故意要反对你，而是因为他反对你对这个事情的看法，只是你不了解。你以为说，哦，他长大了，他受到学校不良的影响，但是你把他送到哪个学校去，都一样的。年轻人的特点就是年轻人有理想，年轻人的理想就是他追求社会公益的实践。所以我们要了解，我们要彼此有一些了解的连接。你可以不同意他，但是你要了解他，并且你要让他知道你了解他，然后要一起做事的连接，就是 要创造一些我们能够一起做事的那个连接。你在高中的时候，你还可以接送他去做，我们很多很多，我知道很多父母都会说，哎呀，我只是他的 Uber 啦， Uber 也不错啦，至少你还可以接送他，对不对？一起做事有个连结。他上了 college 或 college 毕业之后，他离开家的时候，你就要创造一些你们可以一起做一些事情的连结。我知道有一些家庭会跟一些大孩子就是约好说，每一年我们要有一次的这个 family 一起的一个什么 vacation 啊，这就是一起做事连结。虽然他忙，虽然他可能比较远，但是你要尽可能的去创造这样子一起做事的连结，你的爱才能够不中断的在你们彼此当中。所以我们要让爱走得下去，我们就要找到那个源头，并且在那个源头当中，我们要摆上我们应当摆上的，去做那个连结的工作，跟神有一个真实的连结，跟你的配偶有一个紧密的连结，跟你的大孩子们有一个爱的连结。所以最后我们就讲到说，怎么样子让爱走下去能够感恩呢？启示录二章七节他说，得胜的我必将神乐园生命树的果子赐给他吃。什么？谁是得胜的？得胜的是说，那一些能够把与神的关系能够走得下去的，得胜的就是那一些在与神的关系走不下去之后，愿意回想并且悔改，使得有路可以走下去的那些人，那叫做得胜的。得胜的不是说我们在我们与神的关系上面永远都不出错，我们在服事当中永远都不会疲倦，我们在彼此的关系上永远都是亲亲密密的，没有人这样子的。但是重点是在于说，当我们发现问题的时候，当我们看到走不下去的时候，我们是不是能够回想找回爱，我们是不是能够悔改活出爱，实践爱。当我们能够这样做的时候，我们就会发觉到说，我们的那个爱是可以长长久久下去的。因为神的应许是说，他要把生命树的果子赐给他们吃。生命树的果子的特性是什么？生命树的果子的特性就是那个可以长长久久的果子。当我们吃了这个果子之后，我们就能够长长久久，也就是说那个爱就能够长长久久，那个爱就能够在这个长长久久当中，我们就能够感受到什么？神真实的同在。神真实的同在让我们真实的经历到他在我们生命当中是那个爱的源头的时候，我们自然而然的会想要去做讨他喜悦的事情。而到做讨他喜悦的事情的一个关键在于什么呢？我们必须要忘我，我们必须要忘记自己更多， 我们才能够让神充满更多。所以我这边讲一个名词，就是说所谓的忘我，可能我们比较少听到，我们常常听到要舍己，舍己。但是舍己是什么呢？舍己那个真实的就是说，我们必须在生命当中挪出一个位置给耶稣。我们常常忘记把那个耶稣应有的位置留给他，我们充满了很多的自我在里头，使得耶稣没有位置在我们当中。所以我这边提到一个要忘我，忘我就是要，因为我们与神同在，我们进入到神同在那个爱的氛围当中的时候，我们会进入到那个喜乐当中，我们会进入到那个平安当中，我们会进入到那个浑然忘我的状态当中。你就会发觉到说，你过去所强调那个自我价值可能不是那么重要，神给你的价值可能比你抓着不放的那个所谓的自我价值更高得多。重点是你有没有把该有的位置留给耶稣。以弗所书三章十七节说，使基督因你们的信住在你们心里，不是客人来造访一次，不是那个超人来解救一次就走了，不是那个救难队来这个地方拯救一次就走了，他是住在我们心里，挪出那个位置来，让耶稣常住在你的心里，你的爱才能够是有根有基的爱。我们需要让耶稣住在心里，让耶稣长长久久的住在心里。挪出位置给耶稣就是尊主为大，挪出位置给耶稣就是使基督因我们的信住在我们里头，这样我们的爱心才会有根有基，否则那个爱会爱不下去的。因为我们是凭着我们自己去爱的时候，我们会爱不下去的。当我们愿意挪出位置给耶稣的时候，我们才能够知道为什么说要常常喜乐不住的祷告，凡事谢恩，这是神在基督耶稣里向我们所定的旨意。因为只有神在我们当中，我们察觉到神在我们当中，我们才能够真正的进入到喜乐的状态。我们察觉到神的同在，我们才能够知道我们祷告不是对空打拳，我们才能够不住的祷告下去，因为我们知道他在听我们祷告。当我们知道他在听我们祷告，并且他正在为我们解决我们不能解决的事情的时候，我们才能够凡事谢恩。凡事谢恩意思就是说，也许神没有照着我的方式来成就事情，我也要谢谢他。也许神照着我的方式来成就我要成就的事情，我更要谢谢他。这叫做凡事谢恩。唯有真实的认识到神的同在，我们才能够凡事谢恩。那怎么样真实的认识神的同在呢？就是要挪出位置来给耶稣。当我们挪出位置来给耶稣的时候，我们才能够经历到哥罗西书上面讲到的说，不论做什么，或说话或行事，都要奉主耶稣的名，就是主在我们心中真正做主，我们才能够借着他感谢父神。那个感谢才不是一个很 routine 的，一个很形式化的，哎，感恩节到了我就说一些感恩的话吧，不痛不痒的，你心里头根本没有任何感觉。但是当你经历到说你把心中的位置给耶稣的时候，你会发觉到说，你在任何事情上，或说话 或行事，当你奉耶稣的名去做去行的时候，我们就能够借着他感谢父神。愿神恩待我们，在这个感恩节来临的时候，我们真心诚意的感谢主。我们一起来祷告。主，我们来到您的面前，我们献上感恩，谢谢主，您自己是那个我们爱不下去的时候，您带领着我们看见我们的问题在哪里，并且让我们能够爱得下去的主。主，我们感谢主，因为你的爱一直没有离开我们，你那个长阔高深的爱一直在我们不肯回转不肯悔改的时候一直围绕着我们，一直等候着我们。主，我们来到您的面前，我们为这个来感谢主，为着我们悖逆你却依然没有放下我们，为着我们不肯悔改 你依然等候我们。主，我们就在感恩节来临的前，求主来帮助我们找到感恩的源头，并且把我们心中那一个占据已久的位置还给耶稣，让耶稣重新在我们心中做主做王，带领我们经历到每一个感恩的日子。听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的